听得到吗？
可以的。
啊，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这个我本来以为我会站在地上跟大家比较亲近一点的交通，没想到要站在这里哈，觉得一下子觉得距离有点遥远。不过很高兴，我很高兴跟余弟兄这一次能够来到，经过了好几年了哈，好几年我们来到 St. Gabriel Church 来跟大家有一点交通。那刚刚我在唱诗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个我曾经举过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十几年前呢，我们到纽约去服侍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团契，然后我们在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去拜访，在中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去拜访一个在那边叫做 Times Square 的教会哈，在那个时候那个 Wilkinson 牧师还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到那里去拜访那个教会。那在那个教会的里面呢，他们敬拜非常，诗歌敬拜非常的火热，然后上面有诗班，然后唱歌也非常的大家都非常的尽兴，那我们也非常享受。但是呢，就在我左前方的地方，我们在坐在第四排左右，那在左前方几乎是第一排的地方，那有一个个子瘦小的一个白人的一个弟兄，因为那是一个外国人的教会嘛，那他呢就非常手舞足蹈的非常的夸张的一个肢体的语言在那里我们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我原来以为呢因为我们黄总，我们的亚洲人呢都比较个性比较保守，对不对？连在聚会中我们说请大家举手我们来赞美神，那都寥寥几双手而已。但是这个呢，大家唱诗歌，有的人还前面这几排呢，大家都还没有什么动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非常大的动作，然后还转圈圈然后哇，这个非常的夸张，让我不得不看到他。那我就对这个人呢就有一个成见，我在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爱 show off 哈，这么多人你干嘛这样子动作这么大，唯恐大家看不到你一样。那但是我就试着把我自己不要看他，我希望我能够集中我的心神，能够好好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那等到聚完会完了以后呢，我们从那边走出去，就看到很多人跟他打招呼，哇，他也很高兴跟大家打招呼。我才注意到这个弟兄是一个聋哑的弟兄，又聋又哑，他不会说话，然后人家跟他讲话都用手势表示他也没听见。然后我才想到，刚刚在聚会的时候，在前面正好有一个用手语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翻译的一个姐妹，我突然一下明白，哎呀，我一下觉得非常非常的 shame， 对我自己的刚才的那个成见啊，对这个弟兄的一个不正确不正一个对他的一个批评，我心里面马上就觉得在主面前觉得非常的很不好意思，也非常的亏欠。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我一直以来我的声音都是非常的便利的，我如果要唱诗歌高音低音我觉得我大声小声我都运用自如。所以一直等到十几年之后，我因为动了一个这个颈动脉的手术，结果呢伤到我的神经，所以让我的半边的喉咙一年多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瘫痪的，瘫痪的也可以说是好听的，其实就是它已经没有作用了已经死了。那本来还抱着盼望，一年之内如果它能够恢复的话呢，我就还可以有希望，我将来可以唱歌。那本来原来以为讲话都不能讲了，那这对我这个一直以来就是用我觉得唱诗歌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来表达我向神的敬拜的一个人来说，一下子失去了这个能力。那我就常常想起那时候十几年前神让我看到的这位弟兄他在那个聚会中的表现。我在想说什么叫做敬拜呢？ 我是不是如果今天我没有声音了，我就没有办法敬拜神了呢？我如果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才叫做敬拜神呢？那我觉得正好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题目，原来我的题目上面只写了一个敬拜，那我想敬拜这个字实在太大了，那我们常常都在一起团体的敬拜，所以呢我就用了这个题目，领人进入神同在的团体敬拜。那我去年在加拿大的时候曾经也用过这个题目，但是我今天讲的会不太一样哈。那敬拜这个字呢，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好像是一个很流行的字，对不对？有人用敬拜，有人在神学院敬拜，或者用崇拜学，都是用这个，都是同样的 worship 这个字。那但是呢，很多的人都把它引向这个作为是唱诗歌而言，都是用跟音乐有关的。那这30年呢，这个题目敬拜一直是大家争议很多的题目。我在30年前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在念神学院，我在那边念 Western Seminary 的时候，我们的 Seminary 呢就租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算是一个蛮大的教会，他们早上8:30有一堂聚会，然后11点钟又有另外一堂聚会，在10:30、11点。那他们怎么分呢？8:30呢是 traditional worship， 就是传统的这个崇拜。那11点呢 contemporary worship， 就是现代的敬拜。那我那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哈，就说难道我们因为诗歌的不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敬拜神了吗？我们必须要用诗歌的类别哈，唱诗歌的种类来分开来聚会。他们的人数并不能够其实我参加过他们的聚会，其实并没有满场满到说一定要2场的聚会，他们1场的聚会也可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现代很多教会的一个讨论的议题。那其实不用在别人别的教会里面，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当初刚开始教会刚开工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以前，那有人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别的教会的一个执事，他到我们教会来聚会，聚了2-3次以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我们教会聚会以后，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啊，好，有什么建议啊？他就犹豫了一下，然后他就说，讲道讲得很好，但是敬拜，摇摇头。我想他指的敬拜就是指我们唱诗歌，对不对？那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子来分的。那再加上呢，现在特别在英语的世界，其实在中文的世界也是一样，在诗歌上面的这个种类，这个如雨后春笋哈，就是到处都是新的诗歌。每一个礼拜，如果哪一个教会唱的诗歌连续唱了就唱一些老歌的话呢，我想很多人就会觉得把它 label 成这是一个比较老化的一个教会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要唱新诗歌，小组的聚会里面常常都是唱一些大家没唱过的诗歌。你如果唱个没唱过的诗歌呢，大家都用一个很崇拜你的眼光，哇，你怎么会懂这首诗歌呢？你在哪里听到的呢？所以变成这个诗歌的这个发展好，非常的没有，就有点像将来的 AI 一样，好，没有任何的限制，就可以这个随便大家怎么发展。那但是这个音乐的这个音乐的这个诗歌的变化呢，其实跟我们的神学观，好，就是说自我对自我的这个认知哈，膨胀了，如果不好听的话就是膨胀，对救恩的认识，到底是一次得救，还是就永远得救呢？还是你必须要用不断的努力，你才能够最终达到那个得救的那个程度呢？还是成功神学啊，像很多的诗歌都是非常的 promote the prosperity 啊，就是啊，都是我自我的。但其实这跟自我的呢，这个是互相配搭的哈。然后呢，流行音乐有很多的诗歌，配上了流行音乐，啊，大家唱起来就觉得，有一次我们的诞生团契啊，好多年以前，我们难得请到，那时候我还是诞生团契的辅导，我难得请到余弟兄到我们团契来，那结果呢，大家坐下来，那个带诗歌的姐妹呢就带了几首诗歌，就。当然都是年轻人唱的那个诗歌，我们都不熟哈。那就唱完，结果就请啊大家说啊，请于叔叔给我们交通一下。那一开始他就说，我刚刚还以为我进了那个台北的百货公司了呀，因为呢大家唱的那个他听不出来那个诗到底是唱诗歌呢还是唱流行歌啊，对他来说是很一个新的体会。所以呢，今天的诗歌的敬拜，我们没有办法，不容易哈，去有一个划分，一个分隔，说到底什么样的诗歌可以唱，哪样的诗歌不适合唱，哪一样的这个哪一些的音乐的品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大家都好像各自发展，没有一个定案。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要来讨论这个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来从圣经上来看这个敬拜的这个字到底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常常用敬拜这个字，我们的敬拜团 worship team 啊，我们今天早上什么时候 worship practice， 我们都用 worship 这个字，但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敬拜的字的意思，那我们可能把它用错了。而且呢，因为敬拜这个字对这个敬拜这个的体会认识不一样，不仅会造成基督身体中间的这个隔阂，甚至会引起分裂啊。我想这个我们有一次去亚洲某一个地方，一进去那里呢，还没开始聚会，那教会的领袖还有在接我们的弟兄呢，路上都跟我们讲，他们最近损失了一大批人，都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教会的长老就是坚持不可以让在唱诗歌的时候打鼓，那的年轻人呢就不能够同意这件事情，那他们一定要打鼓，就这件事情相持不下，就为了打不打鼓这件事情，教会就出走了一批年轻人，实在是非常，现在可能不太有这样的情形了，应该不太会了，但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不止一个教会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我们在用这个在用敬拜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退回一步来看看到底敬拜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它的真谛在什么地方。那刚刚领事的弟兄讲得非常的好哈，敬拜 worship is a life， 敬拜就是我们的生活，不是说今天我们只有在教会的时候才来敬拜，其实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敬拜，都是在 worship， 对不对？ This is what we do， all we do is to worship。我们到哪里，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我们一同来享受神，都是在敬拜的里面。那今天神也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一般敬拜他的人，对不对？当初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是跟摩西讲说，你要去跟法老王讲说let my people go，去干嘛呢？ To worship me， 来敬拜我，来侍奉我，来敬拜我。所以我们这一班人呢，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敬拜神。等一下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几个字的意义哈，其实都是讲到都是讲到敬拜。那什么是敬拜呢？敬拜在这个Old Testament， 就是在 旧约圣经的里面呢，主要有两个字，但有很多个字，你都可以把它翻译成敬拜。有两个字呢，一个是我对不起，我没办法把那个原文的字那个放在这个这个上面，我不知道怎么弄哈。那它这个是音声音 sahar， 它是说就是一个人呢，他就是把他自己非常就是这个 physically， 就是我这个身体呢，我会俯伏在神的面前，而且呢，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别人强迫我说跪在那里，我就整个呢把我自己呢伏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这个叫做敬拜。那在亚伯拉罕他告诉那些他的第一次出现呢，是在亚伯拉罕对那些服侍的仆人说，他说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跟童子到山上去拜一拜，那就是用的是这个字。那这个字呢，在后面很多的时候都把它翻译成敬拜。那第二个字呢是 avodah， 它是又是工作，又是敬拜，又是 serve， 又是服侍。所以呢，对于当初旧约的百姓来说，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侍奉都是跟敬拜，都是敬拜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呢，对于敬拜，我们把它分了很多，对不对？我们要有个平衡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到教会来是侍奉，我们把它分得很清楚。但是在圣经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对那些百姓来说，他的工作、他的侍奉都是敬拜，跟他在圣殿里面向神呼喊、向神赞美向神歌唱，这些通通都是敬拜。那在新约里面呢，新约里面我也举两个字，好，最常用的两个字，第一个呢是也是有点像新约圣经的，但是呢旧约圣经，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举动，像好像那个狗啊去亲那个主人的手那样子的如沐之情啊，这是一个敬拜。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字呢，它是讲到就是 serve， 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两个字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里面都有，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就是当拜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proskuneo， 就是当拜主，就像你很亲密的来跟神来表达你对他的如沐之情，然后你要单单要侍奉着他，就是 latrio， 就是第二个字，就是你要这两个字其实都是敬拜的意思啊。所以每一个侍奉呢，它都是敬拜，所有我们为神所做的都应该是敬拜的副产品。不管我们今天做饭也好，不管我们传福音也好，不管我们做音响也好，不管我们弹琴也好，不管我们传福音，我们出去mission 好，应该所有基督徒所做的所有的侍奉应该都是敬拜，都是敬拜，让大家能够想象吗？所以如果今天我的生活，我就像我们刚刚唱的一首诗歌，耶稣耶稣用我一生，这个就是我的敬拜的话，你任何时候都是敬拜。你在管小孩的时候啊，你骂什么，我好久没骂小孩，不知道怎么骂了你骂他说哎呀你怎么不听话呀，好怎么骂他，哎呀好像太不像骂他，这个怎么讲啊，骂小孩的时候你是应该是你的 life， 对不对？是敬拜。你在打篮球的时候一转身，哎呀被人家胳膊肘子一撞，哎呀你就想要说一个粗话，你就想你的 life is worship， 你就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在公司里面，你正要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哎，有一个工作呢，其实不是你做的，是别人做的。但是当你 present 的时候呢，你没有很诚实的把它来把这个 credit 归给那个该归的那个人，你把它当作是你自己。哎，这个你那个你这个 presentation 也是在敬拜，那你的敬拜，你是在敬拜神。对不对？你把每一样事情你都当作是敬拜神，而且事实上也是敬拜神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如果说我们在车上，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在聚会，我们要来聚会，然后呢，就突然想到前几天哪个弟兄，对我说了一句话，然后我很不高兴，然后我就跟我的弟兄讲说，哎呀，那个弟兄真是讨厌，我今天想到他，我想到要到教会去看到他，我就觉得满肚子气哈。嘿，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也是在敬拜，你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对不对？所以 worship is life 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 statement， 但是呢，我们要让他能够活出我们那个敬拜的生活，啊，的确是非常不容易。这个就跟我们这次三个我们的聚会三个主题就息息相关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敬拜就是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敬拜的真意啊。那在团体敬拜中呢？我们因为要团体的敬拜，所以呢，我们团体的敬拜应该是要把人引到神的同在里面，这样子才是我们团体敬拜的意义。在我们个人的敬拜的里面，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敬拜，但是当我们在团体敬拜里面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的程度，每一个人的这个跟神的关系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团体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让这个团体的敬拜是让人给我们铺，好像我们铺了一条路一样，在跟着这个敬拜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享受神的同在。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团体的敬拜都应该要了解到，每一个敬拜都是在神面前，每一次的聚会都是在神面前的敬拜。这个对我们服事的人同工来说，这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的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要让人能够到达到神的面前，享受他的同在。这个就叫做一个好的团体的敬拜。不管我们是在一起爱宴，在早期的教会的里面，爱宴也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我们是敬拜；我们大家在一起唱诗歌，我们是敬拜；我们大家在一起研读主的话，我们是敬拜；我们一起大家在一起在报告的时候，我们在报告神家的事情，我们是敬拜；我们一起打球的时候，我们也是敬拜；我们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是敬拜。如果今天敬拜的主就是我们的中心的话，我们所有的活动，所有在基督身体里的活动，都是可以成为敬拜。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的亲密，非常的亲密，对不对？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敬拜是一个动词，敬拜的时候它是就是在我们的中间，它接受我们对它的敬拜。所以，我们从这几个圣经上的字呢，我们来看什么是敬拜。第一个，敬拜是一个动词。敬拜不是我们说说谈谈而已，敬拜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动词，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去参加一个敬拜。我们去参加一个敬拜，参加一个 worship service， 但是呢，我不是来敬拜的。 你 worship service 是一个名词，但是我来敬拜呢，这个敬拜就成为动词，就成为我的行动。我在前一个礼拜的时候，像我刚刚跟大家一起唱诗歌，我回头看一下，大家都在唱诗歌，都非常的投入啊，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敬拜。可是我前一个礼拜呢，我跟孩子们我们在度假，我们到一个他们学校旁边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国教会，一个 mega church 去。那这个 mega church 因为正好圣诞节，他们有非常好的，我想是世界级的这个 performance， 因为那个教会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很有名的一个教会。他们的 performance， 他们的唱歌，他们的乐器啊，他们的布置，他们的灯光，哎呀，各方面实在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哈。但是呢，我周围的人，这个我们站在那个梯子上，我们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唱歌的。那我用低八度、低两个八度的声音在那里唱 Joy to the world 的时候，我的声音就变得非常突出了，因为周围没有人唱诗歌。像我刚刚低八度，我想很少人会听得到，对不对？那但是我在那里唱的时候，哎呀，有人就开始看我了，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唱得这么难听，还在唱呢？对，那个。Worship is a verb， 它是一个动词，是 for us to take action， 对不对？ Otherwise 你就不是一个 worshipper， 你不是一个来敬拜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当我们讲到这个 worship 的时候， worship is a verb， 是一个动词，是需要我们，当我声音不能唱的时候，我要像那个聋哑的弟兄一样，我手舞足蹈，我转个圈，我都可以来唱。我在念那个教务班的时候，我跟余弟兄我们很喜欢到佛罗里达，我们在那个佛罗里达的那个学校里面一年才去两次，所以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都非常 cherish 我们在那里的时间。那学校规定我们一定要去不同的跟我们不同的 culture 不同的文化的背景的地方呢，去参加他们的主日的聚会。那我第一次呢，我就挑选了一个黑人的教会。我要讲黑人要很小心，我儿子跟我讲说你不能随便讲黑人，但是他们真的是一个 black church， 基本上80%都是黑人的弟兄姐妹。那他们的聚会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个在台上那个讲道的人，讲得非常 Jesus is the Lord， 然后底下人就 Amen Yes Bravo My brother Oh go， 就大家哇，然后那个诗情的那个风情呢，他就弹起来了，哇，那大家有时候很热烈哈，就哇，就他讲的哪一句很好的话呢，大家就很起来，就说哇 Yes Yes Yes， 然后就。然后那个我就注意到，在我们前几排第一排的一个老太太，非常个子非常的小，非常娇小，她大概喊不过人家，她就站起来拄起了拐杖转了一圈，她转一圈，然后把那个拐杖举起来，哇，非常安静。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了他用他的肢体的行动来响应了这个在敬拜中的这个 action， 对不对呀？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回来以后，我就跟我们弟兄姐妹讲，我说我参加了那样子那种火热的那种敬拜的聚会以后，我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就觉得，哎呀，这就觉得好像什么东西挡住了，卡住了，还有什么东西，这个让我们没办法很尽情的来向神来对他说个好啊，对，来对对神来做赞美他一句。哎呀，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非常的 proper 呀，我们非常的 proper， 我们非常的我们的言行啊，我们进了教会以后，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非常对，很合宜的，然后呢要走路也不能有声音的，然后这个动作什么都呀，的确是我们应该带着敬畏的心哈，但是呢 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也应该尽情的来向他倾诉哈，然后不需要有那么多外面的这种束缚哈，而让我们里面好像神都读不懂哈，我们黄种人，我们亚洲人，就是我们的表情大家听看不懂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啊。所以我觉得我很鼓励，我也很 enjoy， 我会很喜欢去参加一个聚会呢，大家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真心的从他的灵里面来向神发出敬拜，绝对不是 fabricated， 不是那个做作的，对不对？不是要那种做作的出来的，哎呀，用乐器啊，那弹出来一些声音啊，或者是，哎呀，我觉得有时候你摸不着那个在灵里面来敬拜神的那个也是挺难受的哈、啊。所以我没有，我就讲到这里哈。Worship is a verb。那既然它是一个 verb 呢，它是一个动词的话，它一定有对象，对不对？呀、我爱，这个没什么意思。对，我爱你才有意思啊。我打什么？对，啊，打你，对不对？你才有个对象嘛。所以我敬拜你，敬拜神，他一定有一个对象。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堂聚会下来，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在怎么样了，对不对？我们没有对象。我们聚完会以后，我觉得今天的聚会什么都没得着，但是我们忘了我们的聚会是一个敬拜，敬拜的对象是神，敬拜的对象是神。所以当我来到教会里面，我说我是来敬拜的，对，我是来做礼拜的，这个做礼拜就是 worship， 我来做礼拜，我是来礼拜神的，我们后面一定要有个对象。所以这个是一个那这个你对这个对象认识有多少，你对他的敬拜才能有多少。你要既然要有，一定要有对象，不然这个动词就它是及物动词，对不对？所以呢，他要你要 worship 谁？那我 worship 谁呢？这个谁我对他的认识有多少，我对他的敬拜就能到达多少。如果我对这位神完全一无所知，我的动作，我这个 worship 这个行动呢，就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一个教会的敬拜，就表达了我们对神的认识，表达了我们对神那个如沐之情，对他的那种像狗舔主人的手那样子的爱慕，那种还有那个谦卑俯伏在地上说，神啊，你是神，哎呀，我尊崇你，那个叫做敬拜，我在敬拜我所认识的神。然后那敬拜呢是单单敬拜那独一的真神，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多次说你不可以敬拜别神，我是唯一的神，我是独一的主。那所以对神对于我而言是什么呢？就决定了我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我用什么态度来对他，也就决定了，也就说明了神对我而言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我来敬拜神，它是可有可无的，或是它是 secondary 的，那我就不会把它放在第一位，也更不会把它放在是独一我要来敬拜它的那一位。如果今天在我的心里面有跟它争宠的，有跟它compete 的，跟它这个一样的地位的，那我们就不能够把那个只能够给独一真神的敬拜来归给他，啊，然后我们在他的面前对他的态度是一个谦卑俯伏，以他为至尊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态度。那什么东西会你会觉得，那我当然我来敬拜他，我当然是谦卑俯伏来敬拜他。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我们的骄傲是非常隐藏的， 这个骄傲的，这个隐藏的骄傲，常常就是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拦阻，让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那这个骄傲呢，也会常常使我们轻视神。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会不能够把他当得的敬拜来归给他，而轻视他呢？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的 AI 哈，就是我们北加州的这个 Silicon Valley 呢，这个到处都是这个高科技的公司哈。那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在这些高科技公司做事情，那他们迟早不是说他们多多少少都受这些公司的文化的影响很深。那我就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有一篇报道哈，就是访问了这个几个大公司 ，Google 啊 ，Facebook 啊这些的大的 CEO， 然后呢，他们都有一个 conclusion， 在讲到 AI 的时候，都有一个 conclusion， 就是骄傲是他是怎么讲？他说 greedy 就是骄傲贪心是好的，贪心是好的。这个我问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觉得贪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没有人敢回答我，因为不知道我这个话里面问的话里面有什么陷阱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贪心呢、啊，就可以让我们发挥我们的，因为发挥我们的所长，发挥我们的知识，发挥我们的头脑的这个 talents， 对不对？我们才可以继续往前。所以他们就 create 了这样子一个 philosophy， 就是说贪心不是不好的，贪心是好的。那我说这个跟神讲的不一样，贪财是万恶之根呐、啊，对不对？就是十诫里面也说你不可以贪别人的，你不可以贪心，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新的文化呢，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才是最大的。好，我们才是这个没有限制的，没有限量的，但而忘记了我们在我们之上，我们还有神，我们是被造的，还有创造我们的神，还有那个创造我们的神，他对这个地上的旨意是什么 ？We don't care， 我们不在乎，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觉得谦卑俯伏以他自尊大，觉得是很容易的 ，of course 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然后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都要来敬拜他。那我们现在先要问一下，就是说我的心思要明白，我为何要来敬拜神？为什么我要来敬拜神？心思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来敬拜神？如果我的心思不能够想清楚我为什么要敬拜神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投资我的情感，对不对？然后呢，我还要为他，因为他而且我的意志还要向他降服，因为当我来敬拜他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一定有拦阻，一定有不同的阻碍。可能是家庭的，可能是我自己的，可能是我的工作的，可能是钱财上的哈，可能是各式各样的，所以我的意志也要向他来降服。所以我们虽然讲起来很简单，说心思、情感、意志都要来敬拜神，包括我们的肢体动作，大家都我们都想的就是这些很表面的东西，但是从深处来思想来什么叫做敬拜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敬拜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学习，是一个我们对他的认识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敬拜到什么程度，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没有任何止境的。没有人可以说我已经知道所有该属于敬拜的事情，我已经会知道怎么敬拜神。然后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要用灵和真实来敬拜他。我想这个是我们的老生常谈。但是呢，什么叫做因着认识神的儿子来正式来用 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个诚实也可以说真理，所以我到底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影响我对他的敬拜。时间已经到三点钟了哈，那我今天有一个很想跟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讲到的另外一个第二个点哈，第一个讲到什么是敬拜，第二个呢我想要讲的是团体敬拜的高峰，是讲到我们的波饼聚会。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这个字我非常喜欢，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形容它，所以我只好把它这个原文把它写出来，就是 koinonia。 这个 koinonia 呢，在哥林多前书10:16那个地方讲到，我们人虽多，岂不是与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同领一个饼，同领一个杯，对不对？我们人虽多，我们是同领一个饼，我们人虽多是同领一个杯。这个同领这个字呢，它就是 communion。所以这个很多的我们叫做波饼聚会，但是呢很多的教会呢都叫做 Holy Communion 啊，那中文翻译成圣餐聚会，我觉得就是没有把那个 Communion 那个 Koinonia 那个字把它表现出来。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对不起拿我的手机。另外一个是在《使徒行传》2:42，他就讲到他们5000个人聚在一起，他们在一起，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经文，是讲到他们交接一起拨饼，对不对？啊，一起用饭交接一起拨饼。那个交接那个字也是用 koinonia 翻过来，所以这个字呢它是讲到波饼聚会呢，这个 communion 呢，一个是 vertical 的 communion， 是一个跟神之间的，我跟神之间的一个 fellowship communion， 然后呢还有我跟圣徒之间的这个 communion， 所以同样的一个字 koinonia 可以用在 vertical这个垂直的跟神的关系，也可以用在我们跟圣徒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字非常非常的好。那在这个波饼聚会呢，我相信我们都是每个礼拜都有波饼聚会，对不对？波饼聚会并不是每个教会都有波饼聚会，很少的教会每个礼拜都有波饼聚会。那我们常常，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波饼聚会，但是我常常在想，我们这个波饼聚会，多少人在每一个礼拜参加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波饼的意义，而且我们从心里面来 cherish， 来宝贝这个波饼聚会。我们大部分选择个教会呢，我不晓得会选择这个诗歌敬拜的有没有？啊，或者选一个讲道的好的教会，对不对？我们大部分选择一个小组很好的教会，但是我们多半去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会选择一个每个礼拜一定要有波饼聚会的这个教会。所以我心里面我就觉得有点担心，好，有点舍不得。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我说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一天可能过了10、20、30、40年以后，可能这个约书亚时代的人都走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现在大家时间很重、很紧张、很短，对，主日聚会能够来就不错了，所以呢，时间越短越好，那我们就能省什么呢？讲道觉得很重要，唱诗歌更是不能少，因为有的教会诗歌比讲道时间还长啊，那所以呢， 就只好呢就想说，哎呀，那我们波饼聚会就一个月一次吧，啊，不然呢像有的教会三个月一次或者一年两次，大家都省时间，而且呢时间越是 frequency 少一点的话呢，大家还宝贝一点。所以我就在我的论文里面我就特别选择了写波饼聚会的这个题目。第一个我们先要知道的是，我们在这个波饼的聚会里面，它是所有敬拜的高峰。因为为什么它是敬拜的高峰呢？因为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就着我们一般的教会的这个流程来说，在我们一开始唱诗歌的时候，大家都姗姗来迟，然后还要 warm up， 还要我们的 worship leader 还要在那边说啊，要大家 cheer up 啊，然后站起来，还要要拍手，要举手，对不对？让大家尽量的醒过来，你的灵能够醒过来，然后开始讲道。讲到的时候呢，大家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对，我们大家不会，大家都是坐着，不会像那个黑人教会那样子，哇，这个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起来都可以发言，每一个人都可以说阿门，每个人都可以说 Bravo brother，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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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然后我们只有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灵还是睡着的话，我们这一趟聚会完毕以后，我们这主日聚完会以后，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跟神有没有见过面，有没有 encounter 过，有没有碰过，也许我们就这样子就回家了，对不对？波饼聚会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我们整个的聚会的一个高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因为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participate， 都可以在其中有份，可以吃它喝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角，都是参与者，都是 participant。 这个 communion 呢，我一下子想到，因为太多东西要讲，我都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来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这个常在他里面就是住在他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然后他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复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也要因我活着。我们要把那个外头的吃他喝他要 internalize， 要变成我们里面来吃它喝它，然后我们就可以住在它的里面，它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要因它活着，多好。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外面吃它啊，喝个杯吃个饼，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就过去了，我们没有把它在我们的里面来吃它喝它，我们没有让它 spiritualize， 也没有让它 internalize， 所以我们只有在外面做了一个外面的活动而已。那我们当然不会觉得波饼聚会是有什么它真实的意义，对不对？然后我们当然还有很深的意义啊，好，对，那我就不讲了。第二个呢，它是纪念主的聚会，我们常常讲说纪念主，纪念主，但是呢，我们不晓得我们要纪念主什么。我们常常因为这个纪念是言字旁的纪，对不对？不是绞丝旁的纪。我们教会的文书呢，常常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不太了解什么叫纪念主，那就常常写一个绞丝旁的纪。啊，被我纠正了好几次，有好几次已经出去了，就我想说会以讹传讹。但是我们这个纪念呢，不是纪念死掉的人的那个纪念，那个不一样，对不对？不是纪念一个 past event， 它不是一个纪念一个 past person， 但是纪念是 remember 的一个 spiritual remembrance。这个 spiritual remembrance 它有什么作用呢？一个 biblical 的 remembrance， 当我们在这里纪念的时候，我们在 focus 在我们所纪念的这个人的身上，然后因为这个人他是个活神，我们必须要晓得今天我们纪念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活神，他是神，他就住就在我们的中间。然后当我们这样子来纪念他的时候呢，他也在我们的中间，他可以做他在圣灵里面可以做他奇妙的工作，他可以向我们 reveal 我们过去可能对他的救恩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向我对我们说话，也许我们正在非常软弱 的情况里面，然后他可以对我们说话，他可以在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他也纪念我们，纪念我们的软弱，纪念我们的病痛，然后他为我们祷告，他医治我们的疾病，他也可以在我们纪念他的时候，他来向我们 reveal， 向我们来启示他到底要做的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这个在这个纪念的聚会，纪念主的聚会的里面，是我们跟这位活的主一个 encounter 的一个机会，是一个可以跟他面对面相交的机会。这个叫做纪念，纪念主。那我们在纪念他什么呢？纪念他曾经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纪念他在地上的行径，纪念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纪念太多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纪念他好多的事情，纪念他的然后我们纪念他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他，我们可以赞美他，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等候他的再来，我们渴望他的再来，这个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大家都在一同的 focus 在纪念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圣徒们也是相通的，因为我们都在纪念同一位主啊。所以这个聚会，这个当我们一同来在这里纪念主的时候，那个活出基督呢，就不再是一个我们故意要做作的，不是我们是成为一个团体，不是因为我们故意要成为说我们因为纪念主所以我们是不同的一个团体，不是的，而是当我们在一同在纪念主的时候，圣灵把我们这一群人把我们从那个世界的里面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能够来认识他的国度，能够在纪念他完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出去为他传福音，为他扩展他的国。然后这是一个圣徒相交的聚会。所以刚刚讲的 koinonia， 在我们与神相交 vertical 的 koinonia 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圣徒彼此之间 horizontal 的 koinonia。哎呀，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甘甜，对不对？当我们在一起擘饼的时候，我跟余弟兄有时候我们去的教会常常主日没有聚会，没有擘饼聚会，我们两个就自己带一个小饼，一个小杯枝子，那晚上回到家里以后呢，我们两个就自己纪念主。但是呢，这是只是我们两个人，那个跟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个一同来纪念主，那个程度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两个人纪念主，只有我们两个人纪念主。但是当我们在一群人中间来纪念主的时候，哎呀，我们的里头就觉得特别的丰盛，特别的给力哈，特别的觉得我们不孤单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它不只是擘饼聚会，不只是一个我们跟神吃他喝他与他连结的这样子的聚会，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圣徒相交的一个聚会，非常特别，非常的特别。我们不要以为圣徒们相交都是你好我好，我们两个一起祷告，或者是我们两个一起交通，哎呀，或者我有什么伤心的事情来找你。其实在我们有这么多人，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形，可是当我们一同来擘饼的时候， 我们都一同来注视主，一同来吃他，一同来喝他，那个灵里面的那个相交，那是真是不可言喻的啊！那是圣灵才能坐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可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不同的话，可以做不同的事。他把那个奇妙的那个 unit， 那个 union 合而为一的那种联合，他坐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在一起擘饼的话，我相信哈，如果我们真实的是在这里纪念主的话，这个教会它一定是一个同心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盼望的聚会，这个擘饼聚会是一个充满盼望的聚会，因为我们的教会观呢是放在我们的擘饼聚会里，我们擘饼聚会反映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宝座前，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来侍奉主，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在这边，我们可以来来进功用，这是我们充满，这是我们的这个教会观。那我们的 mission 呢，是我们大家一同来虽然在这个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一次在佛罗里达，我们看到一个教会，我们停车聚完会了以后停车出去的时候，那个停车场上面讲说 We are about to enter into the largest mission field。 我们快要离开，我们离开了这个教会了，我们要进入最大的一个宣教工厂了。而我们是这一群人，我们大家一起开车出去的，我们是一同的，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世界，但是呢我们可以一同来fulfill God's mission， 我们可以一同来让神的使命能够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可以得以实现。所以然后呢，我们也是一同在这里等候主再来的一般人。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些的真理，我们再来在擘饼聚会的里面来，真的是用那个真实的敬拜来归给神，哎呀，我觉得我每一场的擘饼聚会都会不一样，而让这个擘饼聚会可以来 transform 我们，可以来改变我们，从里面来改变我们，不是从外面来改变我们。因为这位活神他在我们里面，他与我们联合，他改变我们。所以我非常非常盼望哈，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擘饼聚会，但是我们讲到这个敬拜的时候，我觉得擘饼聚会是我们最好的，也是我们应该表达我们最高峰的一个敬拜，就是应该在我们每个礼拜的擘饼聚会，那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聚会。那最后呢，我就很快的讲一点音乐敬拜在聚会中的功用，因为这边我们有这个高芬芬姐妹、高老师在这边哈，我们都要从她受教的，所以我只是稍微分享一点我在音乐敬拜中的一点点的感触和感想。对不起。OK。这个音乐呢，诗歌它是宣讲神的福音。如果今天这个诗歌没有达到这些的目的的话，这个就不是一个诗歌，对不对？就是普通的一首歌而已。所以这个如果它要称为一首诗歌的话呢，它是宣讲神的福音，也是诗人对神的颂赞、感恩和祷告，然后也常常说出了他的见证。譬如说有福的确据，菲尼·克罗斯比说，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他这个是说到他自己的这个见证，对不对？那我们每一个呢，心有戚戚焉的都 echo 的，那也可以跟他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这是我见证，这是我诗歌，这是我的救主，赞美我救主，口唱心和。那 对不起哈，对不起，都已经过了。OK， 那诗歌呢？首先，它要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同在，它能够要享受神的同在，与世界分别，然后建立人与神对话的平台。因为教会的音乐是帮助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能够赞美神、向神祷告、促进神话语的宣扬、建立人与神对话的平台。如果你这个诗歌呢，你不能够让人跟神之间能够相遇，那这首诗歌唱起来就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如果说就是一些我下不好意思举人家的例子哈，就说那因为也有一些诗歌大家常常唱，但是呢，我觉得唱起来你摸不到神，我觉得那种诗歌呢你就不需要唱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是需要能够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对话，然后建立接受神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遇见神，而让神的灵能够把我们transform 哈。这个太多了。OK。在心灵和真实中同心敬拜神，让神得荣耀，然后圣徒在灵里交通，享受在主里的团契。最后一个是真理的教导哈。那我们在挑选诗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挑选这个诗歌能够跟我们的聚会啊，或者是这些真理的教导能够互相衔接的，而不是另起炉灶，或者是另外开启一个。那大家觉得在聚会的时候就觉得东一个西一个哈，就不容易连结。那譬如说这首诗歌我觉得它也很好，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讲住在主里面，那我觉得这首诗歌就不错，来用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话呢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我想也就不用举例了，我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哈。最后一个呢，我讲到说要善用音乐，那领诗的人呢，我觉得他这个要能够领诗歌。那我相信大家今天我光参加了两堂的领诗的聚会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好，挑的诗歌都非常的合适。那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的教会的领诗呢，并不是一个像现在一样这样子一个简单的这种比较 free worship 的 style， 譬如说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他要一开始的时候唱三一颂啊，然后再念一首诗篇，然后呢再唱诗歌，然后再念今天的经文，然后才讲到完以后呢，又要有还有什么使徒信经哈，然后还有什么到最后再唱一个 doxology。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一个各种仪式，一个非常 liturgical 的一个教会的话，那你在领诗歌的时候就特别有挑战。那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 liturgy， 都有一个礼仪，对不对？即使我不晓得你们现在是波饼聚会在前面，还是波饼聚会在后面，在晚上分开来OK。那像我们教会的话呢，我们是波饼聚会跟着主日讲道完了以后接着下来的。那在这一整个的聚会的里面，即使是一个没有很多要固定要唱三一颂、要唱 doxology、 要唱使徒信经这样子的一个礼仪式的聚会，但领诗的人或者负责这个聚会的人，他一定要了解这些礼仪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如果今天我们的波饼聚会，好，譬如说我们的聚会主日聚完会以后，马上就信息完了以后就接着波饼聚会。那如果负责波饼聚会的人呢，他不明白为什么波饼的聚会要放在信息之后，那他可能这个波饼聚会他可以完全是一个另起炉灶，另外一个独立的聚会。那这样子的话，信息聚会就好像落在空中一样，就没有一个着力的点，没有落地了。那或者是说，我们一个 announcement， 叫报告的弟兄，对不对？如果报告的弟兄呢，他也不太明白我为什么教会聚会完了以后要有个报告，有的聚会在前面报告，有的教会聚会在最后报告，你不太明白这个报告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的话呢，这报告也可能是另起炉灶，它就是完全独立的，它跟今天整个的主日敬拜没有任何的关联。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应该在整个的聚会的里面，所有的人他对于这个聚会的这个流程，他应该是非常的明白为什么，知道自己的角色是干什么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才会大家在一堂聚会完毕以后，会觉得非常的觉得该站在什么位置的就该在什么位置，然后最后打个结，非常舒服，然后拎个包包可以回家了，而不会散成一团啊，各做各的，然后居然会以后回去还得想一下说今天到底哪些事情啊，我得到了帮助。那但是很少人会这样想，对不对？现在很少人这样。那所以然后如何选歌，好，那这个选歌呢，有向上的，有向左向右的，有各种的，那有旋律要怎么挑，节奏要怎么挑，歌词要怎么选，那我觉得都非常的我也相信高老师一定给大家有很多很好的那个。那我自己是觉得我只有最后一个哈，对不起，这个我本来要举个例子，我想算了。OK， 那这个配搭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哈。就是当我们在教会的团体敬拜的里面，人跟人之间的配搭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用，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身体的功用一样，所以我们在配搭的时候呢，要用在个人的个人的那个恩赐的点上。那这个负责的人呢就很重要，就我们要需要用在每一个人不同的他的长处，譬如说他念圣经念得很好啊，譬如说他配音乐配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把它用在合适的人身上。那另外呢，人之间的配搭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的，要活的才能够配搭的起来，对不对？如果所以你要让这个敬拜团队里面的人呢，每一个人他都要用他自己里面的生命来服侍才有用，而不要只是在外面服侍，那个外面是没办法配搭起来的，因为必须要是里面的人在一起，我们才能够配搭的起来。那什么样才能够不要在外面呢？我们那边我们因为大家都有时候年轻人哈，就要一起要站在台上的时候会觉得很紧张，然后呢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要领诗啊，要唱诗啊。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第一件事情要站在台上要能够领诗歌，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忘记你自己，你忘记你自己，你太注意你自己呢。那太注意你自己呢，你就会 get in the way for other people to worship God， 因为你太注意你自己了，你太注意你自己的容貌，太注意你自己的表情，太注意你的声音，太注意你的穿着，你的姿势各方面。这个时候呢，你越注意你自己，越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有一次我在神学院，我们在那边大家在讲那个讲 worship team 要怎么挑 worship team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就说，不能够挑太漂亮的那个美国一个英文的牧师，他说不能太漂亮派啊。大家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太漂亮的呢，他就站在台上的时候呢，大家就注意那个漂亮的人呢，他说就忘了说我今天来是要来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我是来敬拜神的。那我觉得他讲得很诚实啊，是不是？我们站在台上，我们就是想让人家看我们漂亮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就是应该要忘掉自己，对不对？我们不要让自己 引人注意，引人注意就你就是跟神来 compete 了，对，人家是来敬拜神的，结果你要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穿着得那么显眼。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带诗歌，她妈妈跟我讲，她说她穿着哈，她说她叫我要跟她讲。那个姐妹非常有恩赐，带诗歌带得非常好。她叫我要跟她说，那我就跟她讲，我就犹豫了再三。我想我这个做牧师的这么容易得罪人，哈，这个要还这个妈妈还要拜托我来去得罪她女儿，啊，那我就想说，但是呢，我也觉得我有责任，哈，那我就后来祷告了很久，就是找她来，我就万跟她讲话。我就跟他讲，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他说我妈妈说我不准穿这样的衣服，站上去带诗歌。他说为什么？圣经上有这么说吗？年轻人都喜欢这样讲，圣经上有这么说吗？啊，我就想了一下，正好他问了，对，我就很感谢主。我说不是圣经上说我们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但是如果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你站在台上。We get attention, get too much attention, and then 他的 people 呢，人家看到你以后呢，就他们就会转移他们的目光，不看神了，来看你的话，我说那你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哎，这个孩子真好哎，我这么讲的这个坑坑咔咔用英文跟他讲，就他一听就明白了。他以后他每一次带诗歌都穿得非常的 proper。真的是，真的感谢神，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要带诗歌的话，人与人之间的配搭，我们是要站在那个里面的生命，在那新生命的位置，我们来彼此配搭，这个才能够配搭得起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你说怎么配搭得起来？配不起来的。哪一个人的老生命可以跟别的老生命可以配搭？你除非结婚30年、50年以后。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如果不然我们就一个人带诗歌，一个人带诗歌就不如那个团队的诗歌的力量，对不对？那我们又要配搭起来的话呢，我们就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在新生命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与别人配搭。然后乐器的配搭，那这个高老师一定很棒，所以我就不讲，我这也是外行哈，我不会，但是呢，我只有讲一个，我觉得乐器呢都是中性的，谁不是中性的？就看那个打乐器的人。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乐器，当然乐器越多越好啊，对不对？就是能够配搭的起来，能够表达这首曲子，我觉得能够有的话当然好。但是呢，如果今天这个配搭的乐器，譬如说我们只有钢琴，那我们要加一个吉他，那除非这个吉他能够加进来，能够引人进入神的同在，那他才达到了他的目的。如果吉他加进来只不过是吉他，增加一个吉他的声音的话，我觉得没有，有跟没有都无差，是不是？所以如果多一个乐器的话，它一定要有多一个引人进入神同在的作用。这个是那然后呢，乐曲之间的配搭，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因为大部分都又唱两首歌，这是我自己，然后自己的我觉得哈，要两首诗歌或是三首诗歌配搭在一起的话，不要两首这个每一首诗歌不一样的主题，要这三首诗歌连成一气。然后我觉得带诗的人呢，他要能够自己内化这三首诗歌它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把人从低处往高处带。不要带的一会儿上上下下啊，带到高峰了又下来了，然后又高峰了，然后再跟他讲讲话，然后再我们带的诗歌呢，应该让人很舒服的从一开始，然后一直带到高峰，到最后来，我们大家一起来预备好了，我们来听主的话。然后当然唱诗歌也不是只有在 只有在聚会讲到之前才唱诗歌，聚会讲到之后也唱诗歌。那我是觉得所有的聚会，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聚会，所有的 elements， 包括讲到播饼这个报告诗歌，它都是敬拜的一个 element， 然后都应该彼此配搭，然后让我们每一场的聚会都享受神的同在，然后丰丰满满的回家。我就今天就交通到这里。